你知道吗？就是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讲，我觉得我今天的状况没有很好。
我想睡觉，
你已经连续4周都跟我讲你想睡觉了，
但最好笑的是，我不记得我连续4周说想睡觉。
所以你看，又陷入一个时间循环，还是其实是我陷入时间的循环里面？
哦，你以为重复，其实没有重复，对不对？
就是应该要这样说好了，就是你的第一次，这是我的第四次。
你昨天还是过了今天，明天也会过今天。
我前两天呢、啊，哦是呃，今天讲这四天，我前四天这一周的 case 量实在是太满。
对，我们这个月呈现一个反差，上个月你好像还好，
我每个月都很
这个月
满，
比上个月多，我
这
觉
个月
得。
超满的。这个月前两天呢、啊，因为有花莲的朋友他要转介客户给我们，
对，
然后
花莲的朋友。
对，然后你知道他说他朋友啊打电话打了一整天都打不进来，就是你去听演唱会的那一天。
哦，因为你没有时间
对啊，我
接，
全满，根本没有时间接。我
然
就
后
说，
我去听演唱会，我接不到电话。
我就说，好吧，那你还是请他们网站预约好了比较快。
对，我们没
电
有
话虽
时
然
间。
方便联络，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接。
而且有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困扰是，有一些人在，因为大家预约的时候有电话，就会问的问题比较多，或者
对，
是他就会开始说，其实我的状况是怎样，他就想要讲。
对，电话里面其实是不能够讲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不让你讲，而是电话里面就算你讲了，我们也不能给你什么有用的资讯。我们之前有聊过，跟医疗法是有关系的。
对，可是就是因为就是客户服务的关系，你不可能跟他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这个，然后你就把它挂
所以你
掉。
知道最近有一个教练被医疗法开罚的新闻
有，
吗？
我昨天有看到。
你有看到是不是？然后我看了一下，被罚个5万上新闻，好像有点划算。哦，因为上了 TVBS 的新闻，
那为什么会上新闻呢、
我不知道。
为什么新闻会一提会去报这个？我蛮
通
好
常是
奇，
认识的朋友才会报，
帮他
通
们
常，
通
对
知
对对。
去
但
报。
是如果是认识的朋友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要帮他，可能啦，要露脸更多。但是他里面没有露脸，只有露颈部以下的身材。
然后就是他就是帮学生训练，然后
应
就
该这样，对，
被
他
告
的
了吗？
po 文的内容的确是有违反医疗法的部分。
啊，真的啊，我没去看，
就讲你只要讲到疼痛这两件事情，基
就
本上
是，
啊就跟医疗法有关。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之前我们物理治疗师修法会觉得很荒谬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对不对？你只要把疼痛改成不是，就没有法规的问题哦。这是文字游戏的部分。所以那个这位教练他有在新闻里面有讲说，就是希望那个，如果他这样子违法的话，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嘛。那请那个卫生局、卫生福利部给出一个定义标准。我
对，
倒希望他们给得出来。如果他们给得出来的话，那就是一刀切下去。现在给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够讲得这么清楚
对啊，其实
啊。
说实在就是讲不清楚
对，没有错，所以才为了各方妥协才这样子嘛。对对，好了，那如果等一下我中间出现一些闪神状况的话，很合理，因为我昨天前天都有12个 case，有一点太多。
真的很狂很狂。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今天啊，我们先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对，真的中秋烤肉节快乐。可是现在你不觉得烤肉的人很少了吗？
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在路上看到还是蛮多的。
有吗？以前真的是你骑摩托车就会每一家都在烤肉，现在没有现在很多人可能是懒或者是怎么样，大家
或者
就是会
是
去
大
吃
家
烤
想要
肉。
走奢华烤肉路线呢？
你是说去吃饭，去
对，
餐
去
厅
外
烤？
面给人家烤就
我觉
好。
得现在有一部分的人比较不会在外面烤，他们会选择在里面吹冷气、看电视，用烤
对，太
盘，
热
用
了。
烤盘烤。
另外一个是烤肉这件事情本身很有技术性
你指的技术性是指什么？
就是你要烤得好吃又不焦，然后又吃完大家隔天不要拉肚子，这件事情本身蛮难的。
大家在烤肉的时候真的有在 care 好不好吃吗？
我觉得没有烤肉我
对
觉得比
啊，
较像是一个
气
气氛
氛，对
的
不
感
对？
觉，
因为
对。
说实在话，烤肉真的。不喝假呢？
那在我们这一集上架的时候啊，中秋节已经过了3天了，
就是连假结束了。
对，所以可能有些人已经在这，可能正在厕所上面听我们这一集。那你现在一定是悔不当初。那 你知道有些料特别的难烤，例如说，
鸡肉、
哦，鸡肉的确很难，没错。但
鸡
是
腿
我
超
觉
难
得
烤，
最难的东
什
西
么？
啊，扣掉海鲜之外，最难的东西是香肠。
香肠很难烤
香肠
吗？
是一个很难确定它到底有没有
不
熟
是都
的
要
东
搓
西
搓搓？
啊，对对对，没有错。
对，
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以前，因为就像讲一下，以前很常烤肉嘛，对，我们
对，
大学的时候也去烤肉，很多时候我们烤肉的时候会去，例如说去外面玩，去 可能山
去西边烤肉、
之类的，你摸黑烤肉的时候啊，谁知道有没有烤熟？
为什么会摸黑烤？不会打灯吗？
用什么打灯？那个时候
架露营灯、手电筒。
那个时候台湾哪有现在这么潮的露营，很多时候烤肉的时候都很黑、啊、
真的摸黑、哦、
例如说你去河滨公园，以前你在河滨公园烤肉的时候、
你说超暗，那个能见度很暗、
就只有那个火光而已啊，对吧、啊？所以就会很容易烤不熟、或者烤过头，
吃生的
或者是吃下去啊，整都是焦的、我觉得香肠是难度最高的，因为那种炭火炉火力很难控制，你要烤到里面熟了，然后外面有那种脆香，真的很困难。
我是不喜欢吃香肠啦、不过我很好奇，是不是男生都喜欢吃香肠？
是吗？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我身边的男性都很喜欢吃香肠。
我是不知道，但是应该有部分的男性是蛮喜欢吃香肠。
你喜欢吃香肠？
我还好。
对，对对，我是不喜欢吃香肠。我有一个不知道是哪来的迷思，觉得男生都喜欢吃香肠。我小时候身边的男生都喜欢吃香肠。然后出去玩，看到就是比如说去逛街，就会说，我想要去买香肠来吃。
哦，但是你知道，如果我看到那种就是有那种行霸桃花的香肠摊啊，我也会有点想要去玩一下。
你是想玩不是想吃吧？
对，可是那种香肠北都很猛，他们都烤的超好的。
哦，真的哦。
他们烤的都就是非常赞、而且你一定要拿香肠啊，旁边要拿大蒜。
哦，对，要配生蒜、
直接咬真的是
超级
爽，
很爽，很好吃，生蒜很好吃，但嘴巴超臭。
既然可以吃这么爽的话，为什么要自己烤？所以自己烤比较多是一个气氛的问题了。
对，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就是正题之前呢、我们先要讲一下，我们又有获得了
干爹
的赞助，对，
而且是大干爹，
没错没错，大干爹，
我们有个Ian。
对，不知道是哪一位听众，但是感谢Ian，让我们就是这一餐，现在不是饮料了，对
不
对？不
是饮料，我们现在我们的水可以多喝几罐，哎，可以喝高级一点，你可以喝艾斯维尔的气泡水。
艾斯维尔不是吧？艾斯维尔是出版社啦。
那是叫什么气泡水？叫什么？有个气泡水叫这个名字，对不对？
不叫艾斯维尔吧？它叫做艾维扬。反正就是简称贵水啦，有一个爱开头的。
对啊
，Avion， 我想到了 Avion， 因为
Avion,
中文我一直刚刚想不起来。
Avion 是有气泡水哦，
是 Avion
哦。Avion， 不是吧？你说 E V I A N
对
不 对,
对、啊？
那是天然矿泉水，它不是气泡水。
哦，那气泡水的是，
哎呀，原来
叫艾斯
维，不是爱，不是爱，是高级版，应该是圣佩 S、
配。
圣佩黎洛
就是配什么 S 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最
原来没有爱这个字，不好意思，我的问题
啊。那感谢我们的干爹，可以让我们的水喝的再高级一点，
我们可以喝高级气泡水，
可以喝 Avion， 但其实 Avion 没有很好喝，我觉得
我也觉得它没有很好喝
因为其实它的味道过于干净，所以其实没有
它的水有点涩。
那你知道，就是通常会被人家认为好喝的水啊，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脏脏的水，
就是矿泉水。
我应该讲矿物质比较多的水，
对，是矿泉水才会好喝。
特别是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喝好喝的水啊，好喝的水里面镁的含量会比较高。
哦，是这样子哦，
因为镁喝起来会甜甜的，那种甘甘，有没有？
哦，
像爱河水为什么喝起来会甘甘？可能里面镁的金属离子
很高。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喝汤或是吃面，那个阿姨的手指头有插进去的时候，那一碗汤会特别好喝。
你是说美甲吗？那不是那个镁好不好？
我说不是，矿物质比较多一点啊。那大拇指进去的味道特汤会特别好喝。
好，那我们前面刚好聊到就是有哪一些料特别的难烤嘛，
烤
对不对？那你知道台湾身为一个烤肉大国，其实美国也是，但美国烤肉跟台湾差异性很大。
对，
美国的烤肉其实比较像是熏或是焖肉。你如果去看美国的烤肉架的话，美国的烤肉架都会覆盖子。
美国烤肉架不是很大一个户外型的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它有小型的，可是他们的特色是它放进去以后，
对，
会有盖子盖起来，
嗯嗯，
他们会用一个焖的方式，用焖烧的方式去烤肉，
所以它的火不大，
它火其实也蛮大，可是就像盖起来的时候温度可以升得很高，
嗯，
所以很多美国的，你看去美国的知名的 BBQ 基本上都会有一点点焦焦的，
就是烟熏味。
那很多时候他会把外面的焦焦的那一层先稍微给消掉，再吃里面的肉，这是一个正统的美式 BBQ。
嗯，
那台湾的烤肉啊，其实我们爸妈的年代是不烤肉的。
哦哦哦。
烤肉的中秋节这个是从大概我出生前后民国七十几年之后左右开始的，
所以大概是我们小时候这个 range。
中秋节烤肉完全是一个台湾人的厂商创出来的风潮哦。
是什么厂？酱料沙茶酱？酱料沙茶
酱？是万家香
哦，是万家香的
他们推出了那个
烤肉
酱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你知道很久
前一家烤肉
万家香，对，就从这边来的。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广告吗？就是那个BBQ， 然后有那个蛤蜊会这样开口的那个，
哦，好像有，
对对对，那个广告很酷。那就是从这样他们去推了以后啊，慢慢就变成一个全国烤肉运动。
对，
而且
好像是他那时候就是烤肉，然后跟中秋放在一起，是吗？
对，没错没错，就是中秋节月圆团圆，然后吃烤肉，完全不知道什么关联性，可他们成功带起这个风潮，
厉害。
所以甚至连那个新闻都有报道。然后那个时候的公园的烤肉啊，因为你知道七几年的时候比现在法规宽松很多，
对，
然后真的是。是中秋节的时候，公园会全部都是人在烤肉。我有去过一次那种河滨公园啊，
真的
爆干多人。
台中有这种，因为我知道北部人大家家里比较少家门口這件
事，对对对，所以不会比较少在家门口烤肉，会去一个公园。
对，所以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台中人，所以我小时候的印象真的就是哦，都拜
骑过去，
然后跪拜，然后因为你自己在村子里，所以骑过去就是每一家都在喊你来吃烤肉，来吃烤肉。
你看这样很赞，现在反而没有这么，
现在真的没有这个氛围，现在过年也超没氛围的、啊。台湾已经很就是这种传统气氛已经真的蛮少的，
有比较少，可我觉得是因为又没有赋予传统节日那个意义的存在。你看像烤肉的话其实还是有蛮多人朋友会揪团烤肉的，
对
对、啊、但过年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过年本身除了过年以外好像没有特别能够做或是想要做的事情。
打牌哦，
哦对也是
大概就这样。
好，那米轩烤肉的话，因为我知道你说你没有很喜欢吃烤肉。
我不喜欢吃烤肉。
但如果是烤
肉，我喜欢吃烧肉，我都不喜欢吃烤肉。
你这个今日分子
只能吃精致料理。
台式烤肉有一些我觉得很赞的地方，例如说台式烤肉一定要有吐司。
对、
吐司夹肉超赞，
而且吐司要烤过。
对
对。
那如果我们限定在台式烤肉的话，你有最喜欢的料吗？
我好像还真的想不起来我会吃
什么。真的没有喜欢台式烤肉？
对，真的没有喜欢。以前有曾经觉得不错的应该是烤麻吉吧。
哦，这个
年糕，烤年糕，但真的很不传统。
那烤年糕你不觉得也是日本人做的事情吗？
是是是是，
今日分子再次验
证。没有，不够爱国，不够台。
那你知道烤肉我们有超级超多的料，不管是烤肉也好烧肉也好
啊
其实我们在肉品的分切上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如果你是那种畜牧产业科系的话，你就会知道世界各国对于那种肉品的分切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义出来，它其实是有一本手册的，每个国家的习惯的肉品使用方式不太一样。例如说像我们会切那种一条一条的五花肉嘛，对不对？
对
对，条状这样一条长条，国外就不会这样分切，
他们不这样切，
他的那个切法不太一样，所以每一国都有自己的手册。那我们在烤肉的时候啊，大家也知道我们本身是一个对于解剖学稍微略懂略懂的物理治疗师，
对、
所以我们之前去烤肉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在意就是肉的部位。然后有一次我去吃烧烤，然后它是比较高级的烧烤，是有人桌边帮你服务的。那我们在边烤的时候我们就该闲聊，
对
烤肉的东西，然后聊一聊之后，那个烤的服务生就问我们说请问你们是同行吗？我说没有，我们只是略懂人体的物理治疗师。
你是不是同行？
对，因为曾经上过我的课的人就有听我讲过啊，从解剖学跟肌肉动力学啊，你马上就可以知道哪些肉比较好吃比较嫩，哪些肉不能够煮太久，哪些肉要炖煮。因为
因为包含它的筋膜走向、肌肉纤维走向，
主要还是以活动量为主
哦。就是它的肉会不会轮轮？
没错没错。你知道呢，以最简单的判别方式啊，两种肉会最好吃。一种肉是都不动的肉
哦，
例如说五花肉肚子动得很少、对不对？
因为它就会嫩 是吗？
对对对。或者说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最贵、所有的四足动物、只要是肉食的话、身上最贵的那条肉、腰大肌我们的牛跟猪四足动物的腰大肌都很软嫩。
腰大肌翻过来是肉的名字是什么？
肉名字啊，这个要讲到，这我在写之前在写文章的时候啊、因为有太多各地翻译不同的关系，所以在台湾其实很混乱。
对，
真的最标准的腰大肌啊，叫做 filet mignon。
它这个是英文吗？
它是英文，可能它应该从法文过来的。
对，听起来不太
对。其实它就是顶级菲力。 真的菲
力、哦、
对，真的菲力是很高级的这一块叫做 Filet Mignon。 但是以台湾来说，台湾有时候会把里脊也叫做菲力，所以在台湾点菲力
会很，对，因为 我现在一查猪肉的腰大肌，我看到的是腰内肉、欸、
对，我想所以腰内肉其实也很嫩。
那腰内肉到底是腰大肌吗？
腰内肉其实是腰大肌的一部分、哦、
有一部分、
你如果去那种猪排店的话、腰内肉他就跟你讲说柔软多汁，对，为什么？因为它是腰大肌那一块，它会比里脊的肉感少、但是它会很柔嫩，对，所以这种不动的地方都很好吃、另外一个很好吃的地方就是动很多的地方，
放闪鸡，
对，为什么放战鸡会比较好吃？因为它有在动。
对，
脸颊肉就会很好吃，
脆皮吧？
对，因为脸颊他们吃东西会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可是这是两个极端诶，动很多跟完全不动的都特别好吃，为什么？反而
你
要动不动的不好吃？
对，
很奇怪哦。
所以你看嘛，这告诉我们一件人生哲理，对不对？你要把就把一件事情做到好，
不然就干脆都不要做。
对对对，不然就不要当半吊子，对不对？你都不做，赞，没事。对，你做的超好，没事。
对，
这一段就是从食物里面了解的哲学啊，分享给所有的台湾政治人物。你看，台湾政治人物被称赞的都是
做一
不是
做
不要做事情
的，
很少有做的不错被称赞的啊，几乎没有。因为你只要做事情就会有人嫌。
对，
所以最赞的就是什么？
什么都不要做，
存在感很低，什么都不要做的。所以这个也不是我要讲，但是你知道，那个像之前啊，那个朱立伦在当台北县长的时候，民调一直都很不错啊，
为
什么？
因为他啥都没做。
他做最多的东西就是去动工。
动工。
就是那个开动土仪式。
哦，参加动土典礼。
对对对对，然后会有那个金铲子。哦，他剪彩剪蛮多的。对。所以那你看嘛，对不对，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啊，那种感觉好像评价很好的，你会发现通常通特色都
是。其实你认真去查他根本没做什么。
就什么没事情都不要做，你的评价就会很好。你看像最近万安的新闻也变少了，有点怀念他。
哦、他最近很
想念他，
他最近很安静。
他最近去韩国了，
他去韩国干嘛？
好像什么姐妹式交流吧？
你怎么知道啊？你 follow 他发了很勤、欸，
我安粉。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然后因为那个倒塌事件，所以他才回来嘛。
啊、哦，是这样子哦。
所以你要选肉的话，最好吃的一定是都不动的，或是动的比较多的。那另外一个动很多的地方啊，哦，以鸡来说的话，为什么鸡腿会比较好吃？因为它需要它几乎是就只能用它的双足站立嘛，对不对？然后它要一直移动它的脚。你看它的鸡爪那么细，上面它的鸡腿肉需要很大量的运动哦，所以很好吃。
然后鸡胸那边比较没在动，所以鸡胸很比较硬
嘛，比较干柴一点。
可是为什么台湾鸡胸是不是台湾亚洲这边比较爱吃啊？美国不喜欢吃鸡腿？
哦，是你说的是鸡腿，我们比较爱吃。
对对对，
对，因为。对于欧美人，就是从他们贵族习惯流传下来的东西，就是吃骨头是比较低阶的行为。
哦，真是傻傻的。
哎，这个肉里面有骨头就是低阶。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欧洲，我在欧洲交换实习的时候啊，冷冻库里面最贵的肉是去脂鸡胸肉。以鸡的部分来说，
对啊，鸡胸肉贵，可是鸡胸肉最不好吃哎、欸。
然后还去脂哦，你可以知道那个多难吃
吗？超硬，很柴哎、欸。
对啊，哦，鸡肉赞。然后我很喜欢的一块肉来讲，横膈膜，横膈膜你像一直都在动，超好吃。
你喜欢吃的东西跟你专业的东西就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好吃的东西通常都很重要。
对
对，脸颊、横膈膜，腰大肌，你很少会说我们吃那个，例如说臀肌，
对 对，
因为臀肌其实蛮硬的。
臀肌很硬，
臀肌这边的地方的肉啊，适合做炖煮，不适合烧烤。
臀肌是哪一块啊？
就是臀大肌。
对啊，我说、
你说它会直接写是牛臀肉
哦，牛臀肉、真的是蛮少见的。
对，很多牛臀肉都会是，它会直接写出来。为什么少见？因为台湾人不太喜欢这块肉哦，牛臀肉会需要用炖煮的方式去做会比较好，所以这块肉在烧烤上面比较少出现。那在烧烤上面会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些内脏，所以你会知道心脏为什么很好吃啊，
因为它
一
直动，没错。
大肠为什么很好吃？因为大肠
也
一
直
在
动，
完全
不是因为它有屎味。有一些人就喜欢那个屎味，
所以他们会喜欢吃大肠头。你知道大肠头啊？
大肠头是指要出来的那里还是
直肠？对对对，就是要出来的那里，
就是直肠最后那一段。
有没有？就最后那段直的叫直肠。
对对
对，
哦、
大肠下去最后叫直肠。
对对。
所以你以为的大肠头，实际上是大肠胃。
它的头是反过来的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肠头那个特别那个
跟鸡屁股
脂肪特别多嘛，
鸡屁股也是。
然后特别难洗干净嘛，因为它就在直肠的位置、啊。
对，我记得我们家太平那边有一间猪血汤。 很有名，因为他们家的猪的肠子就很、嗯、反正就常要排队，然后你每次经过就看到一堆人蹲在那边吃、哦、然后有一天因为我爸就很喜欢去踹这种好吃的东西、嗯、他就去踹，他跟我说干超臭他说屎味太重他真的不行，
你知道喜欢吃屎的人也是蛮多的，
就是大家就是喜欢这种就是很、嗯，就像有一些味道明明就很臭、嗯、但你就会莫名的上瘾
那像臭豆腐就是哦，
对它明明就很臭、欸嗯、
对
好怪、
啊、你知道你讲到常常我想想我前一阵子去基隆的时候啊特地去吃了一个基隆的名产的汤、嗯欸、真的很好喝、欸、
什么
汤、啊、它叫做我忘记它是五层还七层了，五层肠还是七层肠汤，它那个真的是手工、欸、它就是肠套肠套肠，
他把肠子套在一起，
对，所以他的那个整个横切面啊很像 Lady M、
啊、五层肠汤
嘛，
五层猪肠汤，
对对对，他很像 Lady M 的切面，只是他是圆形的，
你知道肠套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吗、
欸、对没有可是你把肠套碟煮起来以后看超好吃
所以他们是手工把它折进去，
把这个机器不知道怎么用，对啊就是塞进去，
啊为什么这样会很好吃，是口感的问题，
口感很赞，就是外面的大肠会煮的比较软、哦、然后里面会脆
QQ 的脆脆、哦、听起来是真的蛮不错，
推荐如果有去基隆玩的朋友的话一定要去试试看、
欸、那你知道脆肠是哪一段吗，
脆肠吗、嗯、你是说鸡的脆肠吗，
一般脆肠是鸡吧、
啊那个、
脆肠是指小肠吗，
那个真的是肠的部分，
是小肠，
应该是鸡的小肠，内脏类我比较没有这么熟悉、嗯、是略懂略懂看没有很熟悉、嗯、而且脆肠我们也不太会拿出来烤，
不会吗、
等我们对啊，脆肠是卤的吧，
哦对啦卤的还有水煮的，
等我们哪一集心血来潮讲到卤味我们再来讲卤味，
哎、
欸，
不没有哎、欸，脆肠是猪哎、欸，
哦，
嗯，是猪哎、欸，
脆肠也是肠吧，小肠的部分吗？
脆肠很好吃哎、欸，嗯，脆肠输软管
哦，哎、欸，不是吧，输软管是生肠哦。
脆肠、
嗯、你讲的脆肠应该是鸡脆肠，他这边写的脆肠应该是所谓一般人讲的生肠，
可是他写说因为这个生肠不得了一般认知就是未煮熟的猪肠口感吃起来脆脆的所以也称为脆肠，
哦那生肠是猪软管，
嗯
你去小菜店切的话、这个是猪软管，
真的原来是猪软管，
哦对啊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有拿来吃哦，
哇
例如说猪的膀胱也是有吃的哦，
啊是哦、
嗯、小肚就是膀胱，
哦是哦、嗯哇我人类真的是很可怕的生物哎，
所以速度其实就是那个猪膀胱的形状，
哦是 哦,
是
哦，可是速度是
它是素的嘛，
素的然后做成
啊一般的那个小肚就是膀胱
啊，そうですか，
我们是我觉得啦亚洲比欧美更尊敬自然万物，
就是我们真的让它物尽其用，
对我们真的有好好的吃它，例如说像天梯你有吃过吗，
那是什么
卤味，一些老牌的卤味摊会有所谓的天梯，
天就那个 天那个梯、
欸、就是爬的那个天梯，
哼我不知道，
天梯是猪的牙龈，
哦是哦、嗯、牙龈可以吃哦、
欸、对没有错，酷吧，
那是
超屌，
你有吃过吗，
我有吃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QQ
脆脆的
脆脆的、嗯、哇好酷哦，好
所以我其实想不出来任何一个猪或牛身上的地方我们是没有办法吃，
我记得猪人是全吃的，真的是全吃，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利用整只物种的方式，
嗯，
那我们回到烤肉上面来说、啊、大家比较常烤的一些肉，例如说你想猪里脊啊，例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些牛排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猪的竖脊脊的部分从背后切出来的地方，
嗯，
那它就有分成所谓的小里脊大里脊之类的嘛，
对
其实它是比较靠近脖子的部分或比较靠近腰的部分，
嗯，
它其实差别是在这边、
嗯
哦、所以里脊肉本身很适合烧烤也很适合火锅水煮，因为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肉，
对里脊肉像以前诶台语叫肉素吧，
你
有听过吗，肉素吧、
我没有听过，
肉素吧其实就是一种猪肉片，那通常会拿来腌、
哦、
然后就会拿来烤肉、那其实我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它的实际中文名字到底是什么反正从小就是这样听，
那一般我们看到那种常写的那种火锅肉片啊，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从背后的区域切出来的，
那也是背哦，
对大部分从背后区域切出来的，反而前面的区域通常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作用，那以台湾常见的烤来说的话，背后区域大部分都会叫做里脊，
嗯、
哦、或是有些像你查到一样有些会叫做菲力，
嗯、
哦、大里脊小里脊啊、不同的一个菲力的部位，
嗯
那如果在前侧的话基本上就会是五花，比如说牛五花或猪五花，
猪五花是不是韩国带起来的风潮啊，在吃那个三层肉，台湾叫三层肉，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本来就会吃五花，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有差别了、你会知道为什么叫三层跟五花，这个是跟我们的解剖学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看你怎么切它对吧，
对我们的腹部啊 肌肉除了腹直肌之外，还有腹横肌、腹内斜肌跟腹外斜肌。
对，
那这几条肌肉其实是有互相叠起来的。
对，
所以在比较靠近肋骨的区域，比较上段的区域啊，嗯，我们的最外层的腹外斜肌，
嗯，
腹内斜肌，
嗯，
它会盖在最上面，
对，
然后是我们的腹直肌，
嗯，
下面会是后层的腹内斜肌跟腹横肌，
对，
所以你会知道，在比较靠近上层的地方，在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你切过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五层肌肉
、嗯，
所以就会叫做五花肉。
哦，
对，那三层肉指的就是什么呢？三层肉就是指没有包含我们的腹直肌的区域，切出来就会是三层肉。
哦，
它只有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所以光看肉品哦名称，我就觉得哦，这些取名的人真的很屌。那我完全可以理解它是从哪里切出来的。
嗯嗯嗯，
所以你比较喜欢吃那种？应该这样讲了，五花肉跟三层肉比起来，为什么韩国是烤猪？他们是那个是属于五花，
对，
他们不是烤猪三层，
不是，
因为在五花的区域，它的筋膜
会
比较多一点点，
对，
所以炒完以后，当它的油脂都逼出来后，吃起来会比较有脆度，
对，很好吃耶，
三层肉
很油，
对，比较油，
嗯，
为什么？因为它接下去以后基本上会有比较多的脂肪，
嗯，
它没有像我们刚讲一样在比较靠腹肌这边它会有一个比较多的筋膜的产生，所以五花很适合拿来三层肉很适合拿来什么做卤肉嘛，炖，
对，
你很少看到人家说烤三层，没有，
很少很少，
五花就很适合拿来做什么烤肉的一个区域。
嗯，我记得我之前在 Netflix 看过有一个那个他们在讲韩国烤猪五花这件事情，
哦，我有看，然后
你有看那一
集吗？三
集
还两集吗？
对对对对，你有看哦？
哇哦，对，
那一集很蛮惊人的，嗯，他就是说就是他们那一块鸡肉本来是最便宜的，嗯，但是被他们就是改了切法之后带动了这个风潮，哦，然后就是变得很好吃，就变成他们那边算是最贵的。
对啊，所以你看其实虽然这样讲对韩国的听众不太好意思，不过他们应该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韩国有名的料理里面除了烤五花真的是完全他们自己本地发展出来的以外，嗯，其他东西几乎都是借鉴来的，
包含泡菜吗？
对啊，因为最早的泡菜也不是从那边开始的
啊是吗？
哦，泡菜，所以那个中国人一直很生气啊。但是韩国我觉得他们讲泡菜很合理，现在不能讲泡菜了，现在是
新
奇，
可是我不喜欢改这名字，欸，
而且那个中文翻译也很怪，
很难听，欸，
anyway, 以新奇来说，
新奇
一个国家会人均拥有两台冰箱这件事情你要对他们报以敬意，他们
真的，
欸，他们有卖冰箱跟泡菜冰箱啊，
对，
那
对，
这样子他还不能说泡菜是他们的话，那你们这些原创者是有点过分了，对，我们之前讲过抄袭你的抄袭嘛，
对，
人家抄你的东西
他要把它发扬光大，
你把它发扬光大变得更屌，
对，
那的确是啊，因为韩国的泡菜其实多元化之种类之高，
哦，对，他们有水泡菜，然后有红的，然后有各种，我，在台湾真的没有吃到那么多种，
没错，
我去到当地之后发现哇泡菜原来这么多，欸，
泡菜至少啊，以我认识的韩国同学跟我讲，泡菜你至少分成煮汤的、小菜的跟，那个，
对，
炒的，至少分成这三种。
下面还有鲜泡菜，现腌现吃的跟要放的。
哦，
嗯，
哦，所以你看，只是靠，就是我觉得啊，你跟什么韩式炸鸡那些相比啊，五花真的是他们真的蛮屌的。
嗯，真的好吃。
第二个是很多肉啊，改变切法之后，会变贵。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完了所有的像腹部的背部的肌肉，我们要往上到肋骨的部分，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做烧烤，可是台湾比较少，比较多是美式的，是我们的肋排的部分。
哦，对对对对，你去美式餐厅你会看到
肋
排
比较厚，它一定要用一些稍微闷烧的方式去烤它，你没有办法单纯用开放式的火炉去烤熟。
嗯，
那这一段的肉啊，一般来说你会吃到上面的肉啊，在比较上段有胸肌的地方，
嗯，
跟比较没有靠近胸肌的地方也是有差别的。
对，
大部分我们在吃的肋排中间，哦，你在啃的中间的肉，都是我们所谓的肋内间肌跟肋外间肌。
对，
所以你会看到肋排之间的肉是有点斜斜的形状，那这些肌肉是可以帮助我们吸气跟吐气的时候胸廓的一个，
所以理论上它也是很常用的肌肉。
欸，对，理论上它是蛮常用的肌肉，所以它你看它烤的也好吃，或者是它卤的也好吃。
对，好吃啊，那个药炖排骨
对对对，
就会听到汁骨，
啊，没错没错，
哦，那个很好吃，那个肉超嫩。
那刚讲到这种改变切法或改变料理形式啊，就要讲到我们的肩胛骨，翼板牛排，哦，或者讲我们的翼板肉
板腱
这条肉其实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肉，
对，
因为它是改变切法以后出现的肉，
哦，
原本这一整块啊，都叫做牛肩肉，那在猪的上面，因为猪的肉质没有牛那么硬，所以这一边啊，我肩膀上面通常会被称作猪梅花。
哦，猪梅花是肩膀啊，
猪梅花在靠近肩膀跟脖子交界附近的地方。
哦，原来如此。
那牛肩肉，因为你想想看，我这个是我们的三角肌，在三角肌这块区或肩胛这块区啊，这些肌肉其实都相对比较僵硬，或它比较硬一点点，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好吃。但是翼板啊，就比较特别了。翼板是我们的棘下肌。
哦，是棘下肌哦。
我们的棘下肌在肌肉的中间啊，有一根肌腱，
对，
让肌肉往中间附着，
对，
所以当他把棘下肌切下来做直切的时候，它中间就会出现一根肌腱，那个就是板腱的腱
哦。
那这样子切以后，他们发现这样子切完之后，这些肉煎起来或烤起来特别好吃，哦，所以他就反而让这块原本很便宜的肉变成比较高级的肉。
嗯，
对，那不管这是牛的部分，猪的部分倒是好像没有特别这样讲，因为猪的可能它本身肉质并没有牛那么坚硬，哦，所以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的猪梅花。
嗯，
那再往上到脖子的部分啊，先讲猪颈肉不是颈肉，
那不然是哪里？
就是猪颈肉啊，又被人家称作松板肉。松板肉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案例，
对，很贵耶。
猪颈肉其实是靠近脸颊的区域，它不 是它不是真的猪脖子、哦，
不是猪脖子，
它不是真的猪脖子，
所以它是靠近脸颊，是下巴下汗这边的肉吗？
对，这一带的，嗯，下巴这一带的肉。
嗯，那为什么它叫猪颈肉？不知道，
它真的可以算广义的颈吧。
啊，也是啊，因为毕竟猪的脖子很不明确嘛，对不对？它不像我们这么明确的脖子跟肩膀。
你这样一说，我想对耶，牛有好像很明确的脖子，但
猪
好像真的
没有。对，所以对啦。
那这样猪的颈椎会比较小吗？理论上会吧。
可能会，对。
对对，那讲到脖子的话，就要特别讲这两年在台湾出现的肉。那时候敏轩跟我说的时候，他很惊讶，鸡脖子肉，
鸡松板。
哦，对，它叫鸡松板。所以你看为什么叫松板？因为它是颈肉的部分。
嗯，
这种鸡松板肉啊，其实是我们的竖脊肌的最上面，
就是两条长长的。
没错，我们的脖子上面竖脊肌的部分切出来，所以那个鸡松板肉啊，它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你要从骨头上面剔下来。
对，所以很多人喜欢啃鸡脖子嘛。
嗯嗯，那你看鸡松板，它叫鸡松板，那种鸡脖子肉是不是吃起来是脆脆的？它其实味道相对来说接近，只是猪颈肉我们吃的是前面这边，不是
后
面。
鸡是后面。
哎，对，鸡是后面这边。嗯，那讲到鸡的话，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区域，是所谓的鸡软骨。嗯，
鸡软骨是鸡胸那块鸡软骨吗？
对，但是鸡软骨啊，嗯，是不是在鸡胸的位置？
不是那个胸饼那个吗？胸骨饼的那个？
不是，
不是，哦，
鸡软骨是剑突。
对嘛，胸骨饼下面那个箭图，
对，在胸骨饼，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不是胸骨饼，它胸骨饼是硬骨，
对对对对对，它最后面有个箭图是软骨，
鸡的箭图是软骨，跟人不一样，嗯，人的箭图是硬骨，
对，
而且它的鸡的那个箭图啊很长，
对，
非常长。
你有去吃过二十一世纪的鸡，整只鸡全鸡吗？
有啊有啊有啊，
我上次跟我朋友大学的时候去吃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吃软骨，他们都还好，嗯，所以我们在吃全鸡的时候，就是刚好吃到那个箭图露出来的时候，嗯，我就直接抓起来整个一口咬下去，
啊，
好爽。
对啊，而且你看你箭图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它两边的肉啊，不是鸡胸，哦，
嗯，
它两边的肉比较像鸡腹哦，
嗯，
哦，所以这边的肉也是蛮软嫩的，不错。鸡，嗯，软骨也是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区域，
嗯，
所以你看了解解剖学跟肌动学，你在吃饭的时候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的，啊，只是对方要不要听可能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恶心吧。
对对 对，如果跟你 dating 的对象是那种解剖学 nerd 的话，你然后就会觉得说，干，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啊？如果你在 Tinder 上面约出去啊，你讲完这个，可能你今天晚上就回家自己洗洗睡的几率会更高一些些。
真的。不要跟初次跟人家见面就聊这种东西。
你也可以挑战啦，你就说我就要找到跟我有共同兴趣的人，
也是可以啦。对，
那如果对方聊得比你更好的话，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在字界上面写说，请问你知道鸡松板是哪一条肉
那个，这个跟我出去约会先回答三道问题，请问鸡松板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
请写出俗名与学名
这是什么申论题？
哎，那我们这样一路往上到头嘛，对，所以你看舌头很好吃啊，
很
猪舌、牛舌，
对。
那舌头其实，如果你有在吃一些比较高级烧肉的同学，你就会知道。
嗯，
欸，你看我太习惯，很在讲课。高级烧肉的听众，你就会知道，牛舌又有分成前中后，
有分啊。
嗯，牛舌分前中后。
我想说，牛舌就牛舌，有分前中后，啊。
对，因为前中后它的功能不太一样
哦，
对不对？所以它比较下段，就是我们的舌头根部的地方啊，它会比较
厚，
会比较厚，而且比较有嚼劲。
对，
因为你想想看，你舌头在动的时候，最远端是灵活的。
对，
它的下面舌头的肌肉基本上就是在那边一个这样子扭转这样收缩，对，所以下面会比较厚，然后比较有肉感，比较前面会比较脆，所以外面不是会喷那种什么厚切牛舌跟一般牛舌吗？一般牛舌基本上都是切前段， 哦，前段的地方切薄，让它吃起来有那种脆脆的口感，后段一定会 后切，因为这样它的肉感才会足够。舌头本身是一块肌肉，虽然它不叫做什么肌，但舌头本身自己是
一整块
很大的肌肉，
舌肌，
对
对吧，就叫舌肌吧，
它就叫舌肌。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叫舌头？
舌头因为它是啊，我会被解剖列车搞混，就是觉得说从舌头进去有一条，所以这里是它的头，那种感觉，深前线的头。
好，我们讲头啊，因为我们大家已经太习惯头是这边了。
对啊，
头其实指的是一个物体的尖端圆形的位置，所以手指头、尖端、比较圆的地方，
鼻头，
对，头尖端最上端比较圆的地方都会叫做头。
所以舌头，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些网美拍照舌头是尖的吗？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
叫做舌头是
网美拍照会让舌头最前面变成是尖的，
好，
很久
它可以变尖的，可是没有办法变三角形那种尖嘛，
很像啦，它就吐得很尖，
吐得很尖，
对。
那其实他们的舌头控制还不错呢，
很强欸，我做不到。
很多人的舌头比较没力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尖的伸出。
那你可以用舌头打樱桃梗吗？打结吗？
我不会，
我
刚以为你会说，那你可以用舌头舔鼻头吗？这不以前就说你可以用舌头舔鼻头，然后
那你可以用舌头舔到你的
手
肘吗？
不行，好吗？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
我有个朋友真的可以用舌头把樱桃梗打结，
很厉害，
超强。
其实我就算用想象的，我也很难想象他在你的嘴巴里面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以前很常流行用舌头弄一个莲花的样子啊，那个我也觉得很难。
哦，那个是基因问题，那个不是
打结更难，不能想象他怎么
对，到底怎么绕的？因为打结我们想象要两只手啊，
要用到牙齿吧？
应该要吧，
咬着然后绕圈。
如果会用舌头打硬高等的听众，欢迎告诉我们到底要怎么打。
对，我很想知道。
欢迎可以示范给我们看。
然后我也想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不是特别幸福？
哇，还是你的另一半会打结？
另一半被打结吗？
哇，
把另一半舌头打结吗？
不好说。
Oh my god，
可以打结的东西可能不是只有舌头而已。
哦，是这样子。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部位以后啊，我们刚刚是讲了解解剖学，你就会变烤肉达人。
对，
为什么？因为比较柔嫩的地方，
嗯，
你就不能烤得这么熟。当然猪要全熟，鸡要全熟，可以牛来说，比较柔嫩的地方就不能烤得这么熟，因为烤太熟它就会变硬。可是针对一些比较肉感比较强的地方，就我刚刚讲里脊啊这些，烤熟了以后反而它不会那么难咬。对的，因为像例如说你看到牛小排一定要比较熟，它太深的时候你是很难咬的，
因为你要破坏它的那个，
对，你根本咬不断。
对，
所以光知道它从哪边切出来的，你可以马上想象它的味道，以及你会知道这些肉它应该是要烤到比较熟还是相对烤的比较深，味道会比较好。
我们有一个粉丝留言，今天虽然很少人听，但有人说今天的主题太硬了吧，还好晚上就要烤肉。
在哪里烤的时候马上可以展现你的 nerd 的一面。
有人说你知道我们现在烤的这块是什么吗？它要怎么烤？
然后讲完以后大家就会有一种啊 who cares 的感觉。不会啦，这样你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对不对？你把那个人体解剖图拿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对应到人体身上的肌肉的啊。你如果想要知道人的味道的话，大概不会差太远了。
是吗？真的
人的肉吃起来应该会比较难吃一点，其他应该还好。
听说人的肉不好吃，很臭。
对，第一个是研究上面认为同类相食会有一个味道的差异。第二个，你看大部分人不运动一定难吃啊，看就连最胖的猪体脂肪都比人还少
啊。真的假的？
比较胖的猪啊，他们去测量大概体脂肪都在20左右而已啊。
哦，是哦。是哦。
欸，对，猪其实很矜持的。
我靠，欸，我比猪胖欸。
第三个，那个他们说人的肉从成分上面判断啊，应该会比较酸。
是哦，成分上去判断，
对，吃起来可能会比较酸。那当然我没吃过啊。如果你有吃过的话，也不要告诉我们，我没有想要知道这个。
你上网查，有一些听说有一些食人魔有分享过，他们其实吃起来是什么感觉？
我个人的猜测啦，如果我是汉尼拔的话，你看，所以为什么他只吃脑的部分？因为脑一定好吃，其他地方应该都会不太好吃。
内脏、心脏，
人的，你觉得我们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内脏会好吃到哪里？
以前的人可能比较好吃。
对，所以 他切脑非常非常的聪明，
因为我们的脑一直在动嘛。
哎、欸，对，
而且我们的脑是好
脑不受外界影响，
是是是，
对，他关在一个安全的小空间里面。
嗯嗯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中秋烤肉愉快。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